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他自己聚拢我们，我们再一次在他面前思想他的话。今天我们集中精力看到一句话，就在彼得前书的1:22。彼得前书1:22这句话呢，我们可能都读过，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细节。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大家看到，神借着彼得在谈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注意你看这个细节啊，这里谈到我们因顺从真理，这个世间最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解决了你和我罪的问题。所以呢，有句话，耶稣基督曾经给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他谈到说，这个敬拜神的是一个灵，敬拜他的要用诚实和什么？心灵的诚实，在真相里敬拜，而那个真相就是这个真理的意思啊。注意这段话翻译的时候，和我们翻译的时候，神是一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在诚实里敬拜他，要用我们的灵。因为神是一个灵，和他交通只能在灵里。另外在诚实，这个诚实指的原文指的是真相，这个 truth， 这个真相可不是诚实。你对着偶像也可以诚实哦，拜偶像的人也很诚实啊。注意啊，基因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解决了你和我罪的问题，然后呢，他的宝血呢，洁净了我因为我的罪和你的罪所造成的属灵的污秽。就是神呢，在天使看来，你看今天我穿的好像很干净，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罪，不原谅、憎恶、记恨或者是虚假，这些罪在神看来呢都是污秽，是属灵的污秽。所以耶稣基督有一次呢，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洗手，但是他们却没有洗进心里面。因为呢，人嘴里吃的呢排到茅厕里面，这是脏，但这个脏是干净的，这个脏是干净的脏。但还有一种脏是脏的脏，是真正的属灵的脏，就是在我心里面发出的各种恶念，我心里的自私、不原谅、偏执、狭隘、苦毒、憎恶、记恨、奸淫、偷盗，这都是我心里发出的。所以这些呢，在神看来是属灵的污秽。所以呢，我们既因为顺从了真理呢，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记录我们的信心，回到了神的神家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就洁净了你和我的灵里面的污秽，以至于呢，可以干什么呢？以至于可以干什么呢？以至于可以呢，大家念来，爱弟兄没有虚假，以至于可以这样了。那底下又讲，就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这是什么意思啊？爱弟兄已经没有虚假了，还不切实相爱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以前读过这句话吗？读过吗？读过的请举手，我看一下，读过这段话吗？读过啊。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再看这段话，我们仔细看一下啊。我们基因顺通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啊。再看，然后呢，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么切实相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今天呢我的讲题，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不能就匆匆的看过，其实呢很多深刻的意思呢我们就丢掉了，如果太匆忙。好，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呢，说我们信主之后灵魂的污秽被拿走之后呢，那么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爱呢和下面有一句爱，那么我们就可以彼此切实相爱。这两个爱有没有区别？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有什么区别？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知道圣经呢是新约圣经希腊文写成的，大部分是希腊文写成的啊。在希腊文里面呢，说到爱呢，有这几种爱。第一个是因为和男女之间有性关系之后，在婚姻里面有性关系之后呢产生的一种爱，这是人都会的，生下来男女都会啊。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你要去买那个 Volkswagen 这个车 ，Volkswagen 这个车里面有一款小车叫 Eos， 就是性产生的那种 passion 那种爱啊，这是正常的，它是神赐给人的啊，这是一种爱。 那么第二种爱呢，希腊文里谈到的爱呢，是因为血缘关系，我和你是亲戚朋友，你是他的爸爸，或者你是他的妈妈，或者他是你的 nephew， 或者他是你的姑姑，他是你的 grandpa， 就这些有血缘关系产生的爱，这也是人都会的啊。那么第三种爱呢，就在希腊文里是这个朋友式的爱，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婚姻关系，但是呢我们之间呢，因为工作在一起，因为兴趣相投，因为都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都是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人等等，就产生了朋友式的爱。这三种爱人都会啊。那么第四种爱呢，就是来自神的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各种文字的时候呢，无论翻译成英文还是翻译成中文呢，这个爱呢其实都没有说清楚啊。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现在讲清楚这个爱呢，这个来自神的爱有两个特点呢，就是爱不可爱的人，就是人不可爱的时候爱。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人间，你读人写的作品里面，很多作品里面都歌颂这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对不对啊？母亲对孩子爱被称为人间最伟大的爱啊，有时候有超过父亲的爱啊，多歌颂母亲的爱。但是你发现母亲的爱在神的爱面前呢，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是在人的爱里面。为什么呢？这个母亲可以很舍己的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呢，当她去爱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她就不能用这种爱了。这是事实啊，只有圣经这么深刻，对吗？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爱的意思。那么来自神的爱呢，才可以呢爱不可爱的人。来自神的爱呢，还有一种特点，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别人的时候不追求自己的好处。你再拿孩子做比喻，你爱孩子的时候好像是很无私很舍己，其实有私啊，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才可以这样，对吗？我不怕你们不喜欢我，但是神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爱呢，在圣经里面谈的神的爱是这种爱啊。那么这种爱呢是来自神的，神才能有的。那么这种爱呢也是人在爱里面能经历到的最高的层次。那么我请问大家，这三种爱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经历过了，对不对啊？这三种爱正常的人都经历过啊。那么他这种爱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人才有的。人才有的爱，那么这种第四个爱呢，是神才有的这种爱呢啊。再看看这个屏幕上的第四种爱啊，它是爱的最高层次，它是爱不可爱的人，是不求自己的好处爱的时候。那么这种爱呢，我们经历过没有啊？你经历过没有啊？请问经历过这种爱的举手，才这么几个人经历过啊？我的天Jesus， 我再问一次啊，经历过这种爱的人请举手。耶稣基督就这么爱我们呐，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敬拜啊，才能称为神的儿女啊。刚才弟兄和姐妹带领大家祷告献诗献祭啊，弟兄啊，现在请问经历过这种爱的举手。对呀，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爱啊，以后可再不能这样讲了啊。那个谢牧师在不在？在啊，那黄传道也在。以后得讲清楚，这个爱我们都经历过呀，要不怎么会有神的教会呢，对不对？但是现在要谈的是，我们经历的这种爱，我们有没有去用这种爱去爱上帝爱别人？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不是我知道多少啊。这是我在感恩节的在几个教会的讲章，因为感恩节讲完之后，很多弟兄姐妹说你要再讲，所以呢我就把它来拿到我们教会了也来讲。因为呢感恩节过了没有啊？过了，那还感恩不感恩啊？基督徒天天都是感恩节。刚才说过了那个姐妹在哪儿？刚才谁说过了啊？感恩节姐妹说的对不对啊？对，确实过了。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心里面，天天都是感恩节，对不对啊？对，好，那我们都达成共识了，接着我们就往下讲啊。好，那接下来你看，我们这时候再看这句话，彼得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既然顺从了真理，因信称义了，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爱兄弟，没有虚假了。然后呢，就可以彼此切实相爱。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爱兄弟没有虚假。那请问现在爱兄弟没有虚假，这个爱是哪个爱啊？啊，这我们刚才谈的这四种爱，哪个爱啊？这个爱兄弟没有虚假，第几个？第四啊，爱兄弟没有虚假，说是第四个举手。第四个，好，第四个。那么 这个爱是第四个啊，这是第举手的人都知道。然后那这个爱呢，这个爱是第几个？也是第四个。再问一遍，这个爱是第四个的举手。那你有没有举手的是什么？什么都不举手，什么都不举手的人啊，现在马上去参加圣经学习啊，学习班，教会有圣经学习班吧，去啊啊，教会你们都在神面前举过手了，现在给咱们看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的这个爱呢，是哪个爱啊？是第三个爱。也就是说，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式的爱的时候呢，都虚假，都不真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虚假的。你说信主好不好啊？要不要传福音呢？你看，我跟你说，你不信主的人呢，你能行出这两种爱，因为有性关系，因为有血缘关系，但这种爱里面有虚假。所以基督徒圣经提示我们，做基督徒啊，你们信主了，今天有圣灵内住了，那么你们现在以后爱兄弟，爱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啊，怎么样呢？就以后即使是朋友的爱，也不能再有虚假了。哎，那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爱兄弟没有虚假，爱弟兄没有虚假，姐妹要不要？姐妹也爱，也相爱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因为在犹太人的系统里面呢，父亲呢来覆盖女儿，丈夫覆盖妻子，所以呢，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包括 Rabbi 在讲道的时候，直接是男生和女生也是分开的，所以呢，对男生讲就等于对女生讲啊，可不要产生异端。很多异端的邪说就说啊，爱兄弟可以这样，爱姐妹就可以虚假，可不是这样啊，这是异端邪说，表面上好像是对圣经的字在遵循，完全遵守表面的含义，但实际上呢，却把圣经歪曲了，要小心啊！好，那么爱兄弟没有需要。那既然这个爱是第三个啊，刚才举手的人，你们都知道啊。第四个爱是什么爱呀、啊？是第几个呀、啊？这个是第几个、啊？第四个，对。爱兄弟没有虚假，实说还不够，你还要再努力，再往前怎么样呢？开始用神的爱怎么样呢？相爱，明白？大家现在明白这个意思吧？这些经文很多年都读过去了，但是没有好好的读啊，好好读。就像我们吃一个好的食物，很快就吃下去了，也不经过仔细的嚼，也不经过这个品味，结果呢营养没吸收，都白吃了，或者吃的不够啊。吃的不够就不能变成我们的营养，就不能营养我们。所以吃神的话也是这样，你得明白这个意思之后呢，神的话才能改变我们。什么叫牧师啊？牧师就是把神的话讲清楚，神的话自己就带领大家，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牧者。很多教会经常来跟我讨论说，但是我们找个什么样的牧师好啊，这样找了半天。好的牧师就是能把神的话要讲清楚，神的话自己会带领大家，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是真正的大牧者，是我们所有人的牧师啊。好，那么现在就这两个爱，大家看知道有区别。那这个切实相爱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了。切实相爱什么意思啊？切实相爱什么意思啊？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真实。那谁说的？哪个姐妹说的？真实，举一下手。那举一下手，我可以真实。好，姐妹啊，姐妹说真实。还有没有了？啊？什么？真实的啊，真实的，那这个爱也可以真实吗？就是没有虚假，就真实相爱嘛，切实相爱。切实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所以我们要回到希腊文里面仔细看，因为这些话都是从希腊文里翻译过来的啊。这个切实相爱呢，你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要非常热烈的啊，非常热烈的相爱。这个相爱的在希腊文里面呢，他用一个词，这个词是这样啊，在古代希腊人他们爱运动，运动员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在运动前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怎么样？都要热身，把自己的肌肉拉伸，然后伸展肌肉，目的是怎么样呢？得到第一名。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现在有了这个爱之后呢，开始没有虚假了之后呢，还要再往前怎么样呢？伸拉你们属灵的肌肉啊，伸拉，大家都站起来一下，来拉一下肌肉，大家站起来拉一下肌肉，哎，拉一下，来跟着我拉一下，哎呀，伸展，这样拉，举， 啊，以后就这么相爱啊，要这样生拉肌肉啊，要这样相爱啊，请坐，大家请坐啊。你看，要切实生拉肌肉，目的生拉我们属灵的肌肉啊，属灵的肌肉也有啊，属灵的肌肉，然后让我们可以变得可以用主爱过我们的爱去爱，要活得不再一样了，要活得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呐、啊。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有神的形象啊，你要在神的形象上有份呐、啊。你不能活得跟不信的人一样，不信的人也这样，既然虚假相爱，我也这样。然后神的爱，我哪里，我神可以爱我，我去天堂算了，但是我爱不出来，哪里哪里。神不让我们这样做，神让我们活人的活得不一样啊！你看啊，你看这个金鱼，他一生呢就在这个鱼缸里面啊，但是有一条鱼就跳出来了，他跳出来的时候要不要努力啊？他跳这么高要不要努力啊？现在是不是三文鱼该回流了？三文鱼回流的就这么跳啊跳啊，一路的回来，要逆流而上。实际上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以后再活的就不一样了，你活的那不一样了，活的和那个不信的人不一样，有那个来自神的性情，来自神的爱。他如果不努力的话，他能跳到这里面吗？但是跳这里面就是一个新的天地，我们活一辈子不能只在这个地方待着呀，因为神就用这个爱爱了我们呢、啊，我们要努力到这个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因为爱别人就是爱神了。看这个经文深刻不深刻啊？我现在开始问大家，人一生啊，一个人从不信主到最后信主了，到最后人一生有几个生日啊？回答回答，我有几个生日啊？两个，哪个姐妹说两个的？哪个举一下手？哦，有两个姐妹啊，这样有哪两个？有两个生日，真的有两个生日吗？哎，好，一个生日是什么？一个生日是父母生下我们，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对吗？还有一个什么生日啊？我们受洗之后就变成不一样的人了，我们从此之后就在圣灵带领下，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新的人了，过去的那我不存在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在活过来的时候呢，就有他新生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圣灵给我们的样式。那么其实还有第三个生日，第三个生日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耶稣基督对那个在十字架上请求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 Paradise 就在乐园里了。所以呢，我们有三个生日，但是在这两个生日之间呢，神让我们从这儿到这儿啊，大家明白的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受洗之后，到最后神把你带走，在你在肉身的这段时间里面，神让你们学会切实相爱，从这儿练习到这儿，像三文鱼回流逆流而上，最后呢用神的爱。所以在温哥华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个点啊，三文鱼回流大家都看过吗？你现在看三文鱼回流去啊，是逆流而上，不信主的人一生呢就很凄凄惨惨，只待在这里面，一生里面啊，他都待在这个罪性捆绑下，就是在奴性下，永远不能呢去真正的爱别人，偶尔可以行出来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呢人类的那个文笔就开始描述父母多么爱，多么舍己的爱，其实在神面前看的话，他们也是人的爱啊，也是人的爱，只有耶稣基督在你和我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祷，他在肉身里面也祷告，他上十字架前他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汗珠如血滴一般的滴在地上，他很难过，他也很面对这个死亡的痛苦，他有人正常人所有的反应，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这样做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爱你和我，你和我可爱不可爱？我们在罪的捆绑下的时候不可爱，真的不可爱，是畸形的你和我。今天我们现在恢复过来了，这两个生日之间，神让我们这样做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大家都明白了吧？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感恩节虽然过去了，但是天天都是感恩节，从今后我们用 神要求我们用的爱呢，这个爱的这个方法呢，来去彼此相爱。好，这是圣经的要求。好，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的一生啊，就是要有新的样式，有新的样式就是要从人的爱到神的爱。好，彼得这个人写的这句话，彼得呢，他在前书的第一章写到彼此要切实相爱，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也写到我们要切实相爱。他为什么这么写呢？他这次在新的环境下又写这句话，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面说，在所有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啊，其中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去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好多事情谈不上。你不能容忍别人，你不能包容别人，不能像耶稣一样的包容罪人的时候，你很难侍奉。你侍奉起来你很痛苦啊，别人也很痛苦。那么现在又他说，而且呢，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呢，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啊，这里面注意啊，爱确实能遮掩许多的罪，但是呢，爱不能怎么样呢？爱不能把罪拿掉，爱能彼此遮掩，但不能拿掉。能拿掉人罪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除罪啊！小心一个异端，有一个异端呢，就由此产生说啊，我们相爱就行了，随便犯罪没关系，反正随便犯罪啊，我们彼此相互包容就行了。这是错的啊！好。那么这个遮掩的意思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它是说，因为我们彼此可以用神的爱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彼此怎么样呢？愿意饶恕，就能够饶恕了，能够饶恕了啊，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彼此就愿意怎么样呢？就愿意饶恕，愿意饶恕就能彼此用神的爱相爱了。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愿意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的不抱怨了。不在神面前相互指责了，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怎么样呢？彼此就遮盖了自己的罪，明白了吗？有个儿子，大儿子和儿子在父亲面前吵架打架，可是父亲来问为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彼此都说啊，这怨我，这怨我，是不怨我的哥哥，彼此这样在父亲面前呢就遮掩起来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因为是为什么可以遮掩呢？因为有爱。什么样的爱啊？不求自己益处的爱，神那种爱。你看呢，彼得呢，在彼得前书的最后一部分呢，谈到一句话，他说呢，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就在过去的这个人呢，在一起亲嘴表示问安的意思啊。但是这个用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意思？这个爱心是哪个爱？啊？哪个爱？对，这个爱心，这句话特别重要，很多人读到这就很快跳过去了。我们在一起基督徒要问候的时候啊，是用神的爱在问候。哎，姐妹你好吗？用神的爱在问候你，我心里在用神的啊，你是神的形象，哇，你是神造的女生。哎，弟兄你好吗？哇，这是神造的形象。是用带着这样的心才问安，不带着这样的心的时候，你问安，圣经说不要这样问安，带着神的爱那样问安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约翰福音里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呢，我问大家一下啊，这个彼得这个切实相爱这件事情是谁谈出来？是彼得谈出来的。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呀？我们要研究一下彼得这个人，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在约翰福音记载彼得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呢，最后一次和门徒聚会的时候呢，他给门徒呢，就在他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他给门徒洗脚。当洗到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你也给我洗脚吗？万万不可。为什么彼得这么紧张啊？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洗脚啊，这个在希伯来人的家庭里面呢，有朋友有客人去家里面来做客的时候呢，给仆人进门的时候，仆人要给这个主人的客人洗脚。而这个洗脚呢，是仆人里面的最低级的仆人在洗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在家里面仆人里面的最低一层的仆人呢， 才给那个来家里做客的仆人解鞋带洗脚。所以使徒约翰在谈到耶稣基督说，那位在我后来要来的人，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什么意思呢？说那个在我后面来的人呢，我给他做最低级的仆人都不配，就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做他最低级的仆人实际上都不配。但是这样的主人呢，却给自己的门徒洗脚，这是他最后一个在主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给门徒做的。他做了之后呢，还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什么话呢？你看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人。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呢，就把这个换过来啊，换成我们啊。你听我给你读，这是我灵修的一个方法，你听啊。他是我们的主人，变成这样，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我们也当彼此洗脚。就这样是读给我们了啊。好，然后呢，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照着他向我们所行的所做的去做。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基督说，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他的人也不能大于差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的人呢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是说主人呢，实际上耶稣基督是主人，是差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不能比他大，所以他做的我们都要做。大家知道过去门徒啊，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做门徒的人呢、啊，连老师走路的样子都要模仿。老师如果走路是这样，门徒也要这样跟着走路。意思就是说，老师别说样走路的样子都模仿，老师做事、老师的思想更要模仿。这就是做门徒的意思啊。然后呢，你看接下来他又讲了很重的话啊，主耶稣就讲了很重的话。他说他赐给我们一条命令。他让我们像做是命令，命令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是从哪儿。彼得最后他去世的时候给我们讲这个话，是主给他的命令。他在世30多年，他实践这句话，最后呢，他写给我们，他临去世的时候写给我们。然后呢，耶稣基督讲说，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什么？因这件事情认出了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呢，外人呢就通过这件事情能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教会是由耶稣的门徒组成的，所以教会如果不能彼此切实相爱呢，别人就认不出来这是主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呢，别人就认出来这是主的教会。哦，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愿意待下来。我接触过很多在教会中间流动的人啊，和我因为我流动在教会讲道，很多人把我当成中立的牧师来给我讲话。谈的时候谈为什么不喜欢教会，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为什么这不能留那不能留。我跟你说，有他自己的原因。他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主要是侍奉，而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天堂。还没有天堂是将来的事情，是让罪人在一起来侍奉他。同时呢，这是他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教会如果能彼此相爱，能让他感受到，他就认出来这是主的教会了。这点很重要。怎么让别人感受到这是主的教会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门徒，而门徒呢自然就组成了主的教会啊。这里面很重要啊。好，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为什么这么讲。其实不光是彼得，约翰也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约翰说呢，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句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使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呢，我们根本不能爱，我们不能爱神，因为神就爱我们这个罪人。神爱的罪人，我们说不爱，我不爱他，太我们太不我们不爱。有些基督徒一生啊，只和基督徒打交道。从来呢就不去传福音，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怎么向主交代啊？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呀？你是因为别人给你传福音的。好多抱怨呢，好多难过呀，在传福音中就没有了。你去为主做事的时候呢，本身就是在医治自己。为主去做工本身就可以医治，最好的良药啊。好，我们看耶稣基督呢和彼得这个人啊，为什么彼得写这句话？耶稣基督呢，在这个 在这个最后一次他在升天之前呢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早晨呢，他在海边呢点上篝火，然后呢等门徒来，他给再烤上鱼啊，等门徒来，然后呢就和彼得呢有一次对话。大家知道彼得呢曾经有几次出卖不认主啊，三次他没有出卖，他是不认主啊。这个他，但注意当时的场景，彼得不认主的时候呢，也是在一堆篝火旁边，他跟着耶稣进到那个院子里面，看到那些人呢怎么样审问耶稣，然后呢这时候有人认出他，哎，你和他们一伙的。彼得说我不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三次，等他说第三次的时候呢，鸡就叫了。这时候耶稣基督呢就回过头来看彼得，当耶稣基督的目光和彼得对应的时候，彼得那一瞬间他的心就化了，他就赶快出去痛哭，因为那时候鸡就叫了。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在鸡叫以前你必三次不认我。大家知道彼得在这之前怎么说的吗？彼得说，主啊，就是为你去死我也不能不认你。然后耶稣说，耶稣基督说，彼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鸡叫以前你必然三次不认我。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目光和彼得交叉的那一瞬间呢，彼得呢就被震撼了，他那一瞬间想起主的话来，他就很惭愧，他就在门口哭泣。同样是在篝火旁边，同样是在这个篝火旁边，耶稣基督呢好像有意识的让彼得想起来，他在篝火旁边曾经有三次不认他。今天耶稣基督在篝火旁边三次问彼得，他说，彼得，你愿意用神的爱，就是你愿意用我爱你的爱去爱我吗？原文里面这个里面是神的爱啊。他说，彼得，你愿意用我爱你的爱去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能用神，我能用人的爱去爱你。原文里面可不是，彼得回答的时候可不是这个神的爱，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我能用我自己的人的爱去爱你。然后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问彼得说，彼得，你能用我爱你的这种爱去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我能用我的爱，我能用我有的爱去爱你。然后呢第三次呢，我们回到希腊文里看啊，第三次呢这个耶稣基督问彼得说，好吧彼得，那你能用你自己的爱来爱我吗？这时候耶稣基督换了啊，说，你能用你自己的爱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的，我能用我的爱去爱你。耶稣基督知道彼得当时只有人的爱，没有神的爱，所以他这样讲。但是呢后面他说的很重要的话，注意啊，紧接着耶稣基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样讲呢，是要给彼得讲说，他将来怎么样，要怎么样以死来荣耀上帝。他最后还是用神的爱去回应了上帝，他还是用耶稣爱他的爱去回应了耶稣的爱。大家知道从彼得开始侍奉一直到彼得去世的话，彼得被杀大概是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一开始彼得就知道自己怎么死，就带着这样的信息侍奉着主三十多年。所以呢彼得呢，你看耶稣基督呢，他知道彼得一开始只有这个人的爱，他没关系，你从这个爱开始，但最后呢你要为我死，就是用神的爱来爱我。大家明白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像彼得这样，你现在只有神人的爱没关系，但你要知道你不能停止在那里，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往前走。那么你说神的爱是怎么样来到我们中间的呢？我们怎么样就有神的爱了呢？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呢，保罗借着圣灵谈到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有神的爱是圣灵神加给我们的，所以真门徒才可以做，才可以有神的爱。你真信了吗？很多人受洗很多年，如果你只知道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没有圣灵的内助，这是很麻烦的。你有没有圣灵的内助只有你知道，没有人知道。牧师可以给你洗礼，你可以参加真理班，但是呢如果真正的悔改，真正让圣灵内助，才可以行出神的爱来，你才有圣灵里面的交通。所以做真门徒的功夫是自己要下的， 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也没有什么 nephew 什么的，就是啊，你看这个杯子，大家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如果没有上面没有水进来的话，这个水会流出来吗？会流出来吗？不会。如果这上面没有水流出来，这个杯子如果是不满的话，我有没有办法使杯子里的水流出来？有没有？有没有办法？没有。有办法，我用手把它推出来，对不对啊？我用手把这个杯子这个水推出来，可以不可以倒出来啊？但是这个水也出来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杯子呢就越来越空了。本来神的爱就少，又倒出来一点，就越来越空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侍奉呢是畸形的侍奉，叫病态的侍奉。这种侍奉的话，你自己难受，你周围的同工也非常难受，但大家都不好意思讲。这就是侍奉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现象。一定要不停的从上面接受，一定要从神那里面来到足够的能力，我们才能侍奉啊。否则的话，你侍奉起来你自己难受，别人也难受。要好好在神面前啊，不停的让水流进来，这叫什么？叫福杯满溢。福杯满溢的时候，满的时候才可以怎么样呢？你才可以流出来，才可以释放。福杯满是怎么追求的呢？是不停的在神面前，神加给我们。所以你的读经、祷告、默想和圣灵的交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生要活着呢，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啊，和不信主前要不一样。好，神的爱是通过圣灵教给我们的，这是圣经讲的啊，加给我们的，浇灌进来的。好，那么具体神的爱，圣经有没有讲啊？有讲啊，这是保罗在哥林书讲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我们稍微看一下细节。这个爱的第一个特点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是不是忍耐一时，是忍耐一生，我一生都忍耐他，恒久忍耐，然后又有恩慈，而且呢还带着慈悲的心。有恩典的忍耐他。我好像举过这个例子，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啊，50年庆祝50年的这个周结婚纪念，结婚周年，然后有个姐妹去问这个夫妇的这个妻子啊，说老人家，你请你讲实话，在神面前，你这50年真的没有想过和他离婚吗？那这个姐妹说，我真的没想过，因为我们家世代都是基督徒，我知道神不喜悦离婚，但是。我真的想过毒死他，这很真实的话。他说我很多次把我很生气的时候，我都想过我给他做咖啡做早餐的时候，我要是放点毒药，他死了算了。但是呢，神的爱在里面，神感动他让他悔改，这样的想法是来自罪性的身体，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忍耐是恒久的呀，对不对？恒久啊，恒久忍耐，然后呢又有恩慈，而且带着怜悯的心原谅他。用神的爱去包容他，所以神给我们夫妻关系呢，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锻炼有神的爱。你不要把这个夫妻关系看成是好像只是一种什么性的追求或者钱的追求或者这彼此之间是侍奉的关系。你看基督徒的婚姻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和信主的人结婚，叫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在主内结婚，这样才能。你说那性的吸引力或者有点钱有点名有点地位，那个东西很快就没有用了，那有什么吸引力吗？但是呢，神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彼此包容彼此，这样想下毒的时候不下毒，然后彼此能包容，然后彼此怎么样愿意活下去，愿意怎么样，我们活着是侍奉主，是荣耀主。我结婚25周年的时候，我就给我太太，我所有的同工，我悄悄通知，好多教会的同工聚在一起，我租了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一个惊喜的一个聚会。那天呢，他都快忘了25周年了嘛。那天呢，我就带他，我说那、这个今天呢，有姐妹呢要相亲，他呢要让牧师看看这个他这个男生呢追求他这个男生是不是合适不合适，我要考考他圣经，所以我说你拿本圣经，你跟我一起去。他说：“哎，我不去了吧，你俩一起来。”结果一进门呢，就是结婚的这个整个场面，让他们给我们披上这个我，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呢立婚约，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给大家做见证。基督徒应该是侍奉的，我们都老了，他也不漂亮了，我也老了，但是头发都秃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英俊的，现在不英俊了，但是他呢，我们彼此间是夫妻呀、啊，彼此间更可以一起侍奉主了。他一进门就哭了，哭了啊，说不出话来，一直到我们最后在神面前致辞的时候，他还在哭。我的女儿和儿子呢，又给我们拿了戒指，又给我们重新戴上戒指。我去买这个戒指也很奇怪，当时买的时候正好有个25，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写个25，我这么就25周年的时候，我这样做不是搞什么新奇，是在主面前，都是基督徒来啊，就整个温哥华的基督徒夫妻营的人一起来，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愿意彼此侍奉。愿意让大家和我们一样都在婚姻里面侍奉主，锻炼这个恒久忍耐，而不是常常想起下毒，大家切记啊。所以呢，那么这个恒久忍耐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有神的爱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因为用神的爱去爱呢，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忍耐，以至于我们可以长久忍耐，而且呢我们可以有神那种恩典，常常原谅啊，算了吧，没关系，他就这样啊，算了吧啊。我太太在家里面总是把东西放不好，以前我就总，我是一个非常这个系统的人，他是一个，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神为了锻炼我，所以呢我就现在再也不说了，他只要放不好我就跟在后面就放啊放啊放啊放，只要他一做饭我就在旁边做助手啊，就干这打杂的活啊，干着干着啊，他做完一个好东西之后，很多的这个东西我都收啊收啊收啊，我不是说我好啊，我神在锻炼我恒久忍耐啊，而且呢就是锻炼我谦卑，锻炼我侍奉他，所以在夫妻里面是可以侍奉的啊。和孩子也是一样，你有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用神的爱去爱他，他是独立的人呐、啊，他和你之间不是你的孩子，他是另外一个兄弟姐妹住在你家。我刚讲完啊，不要惹孩子的气，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啊，在教会讲的，很多华人家里对孩子成那个样子是自己做出来，圣经讲不要惹孩子的气，这个惹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不要激化激怒孩子。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叫这个家庭讲座，就夫妻关系那个父母如何做按照神的心意做父母的实践系列啊。那么耶稣基督呢，曾经在十字架上呢就经常这样曾经祷告过，对钉死他的人说，主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相信那个老妻子在想下毒的时候呢，最后悔改之后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这样对我，他不知道，他还没有被你感动。耶稣基督就这样用神的爱在爱我们啊。好，那么爱是不嫉妒，就是在神这种爱里面没有嫉妒，在人的关系里面就一定有嫉妒，在神的关系里面，在神的这个爱里面，这个不嫉妒是不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他想得到，对不属于东西属于自己的东西呢怨恨，因为得不到就怎么样，就产生怨恨，然后呢因为怨恨呢就开始说坏话，就开始做破坏的动作，这就是嫉妒这个后果，然后呢就开始沦为罪的奴隶，在嫉妒里面活着的人完全是被罪捆绑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原谅，因为他是被罪捆绑的人，你不能和他是有病的人，你不能和他一般的看，因为他是有病的人，在病态下我们能和病人在一起一样争论吗啊？那么创世纪曾经讲过，人类第一桩杀人案就是嫉妒引起的，第一桩杀人案就是因为嫉妒引起的啊。那么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注意，神仙看中的是人的心，神仙看中的是人的心，然后才是人给他的所谓的共物。我们侍奉神的那些动作再多，心最重要的是心要好，心在神面前是完整的啊。这个嫉妒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不陌生啊。这个嫉妒的情绪呢，是可以克服的。大家注意啊，从羡慕到嫉妒只有一线之差，我羡慕他和我嫉妒他只有一线之差，羡慕的时候呢是明白，哦，这是神给他的，哦，我要有该多好，但嫉妒呢就变成了我要得到，我得不到所以我就难过，所以在十诫里面，在神定的十诫里面谈到的最后一诫就是谈到嫉妒，就不可贪婪，就是这个词，就是不可贪婪不属于你的东西，嫉妒啊，在神的爱里面没有嫉妒，所以一旦我有嫉妒的心的时候，马上祷告，啊，主啊，求你赦免我，带领我克服。然后呢，自夸呢，神谈到说我们不要自夸，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自己夸自己的，自夸呢也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一个越位，就是 我自己的才华，我自己的能做的事情呢，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我一旦自夸，就变成这是我的了，神不喜悦我这样啊。然后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这样，以人在罪的捆绑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下是以神为中心的啊。然后呢，抢夺神的荣耀，自夸的是抢夺神的荣耀，因为这是神借着你做的事情，神让你做的事情，你不能说是自夸啊。所以真正的不自夸的人呢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做到很少自夸。不信主的人你很难克服这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这一切是从哪来的，就觉得是自己的。所以要传福音呢，各位弟兄姐妹啊，传福音让人真正的在心态上面变得健康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也清楚的谈到了自夸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他讲到说，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领受的啊！你今天的美貌，你今天的才华，你今天领会的这个恩赐，你今天的讲道，这一切都是什么呀？都是你领受的啊！所以要带着感恩的心活的每一天。神造你就一个，造你就一个，造我也就一个，但这都有神的目的。我们活着的目的，所以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荣耀他，千万不要自夸，在神的爱里面没有自夸啊。然后呢，不张狂。大家知道张狂这个词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张狂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到吗？在这个动物界呢，有些动物啊，当它要进攻的时候呢，它就突然身体变大，的刺也扎起来了。你比如说海豚就是这样，河豚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们人呢，在侍奉主的时候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过分的自大膨胀，这些呢导致弟兄姐妹的反感和弟兄姐妹的这个和你交流的困难，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神的爱，在神的爱里不会有自夸，不会有张狂，因为他就会很安静，我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我是什么，神你是什么，弟兄姐妹已经看得很清楚。弟兄姐妹会你神给你的恩赐，神让你待在属灵的位置呢，都是神自己定义的啊。弟兄姐妹也会按圣灵的感动来对待我们的啊，千万不要这个 puffy up， 就是这个就变成 puffy， 就是我们吹泡泡糖的时候那个，不要膨胀啊，不要膨胀，在圣灵的带领下，神的爱里面是没有的，所以用这种不神的爱在一起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就容易了，因为你不会膨胀。啊，是以谦卑束腰的。你看这个腰如果不系皮带，裤子就会掉下来，对吗？所以呢，神说谦卑束腰，束上腰之后才可以做事。啊，谦卑束腰。好，然后呢，不做害羞的事情，任何一个让我们良心上觉得不对的事情都不能做。啊，任何一个良心上，神早已把他的律法写到我们良心里了。偷盗就是不对。奸淫就是不对，说假话就是不对，这些不做害羞的事啊。然后呢，在圣灵里带领下不会做害羞的事。然后呢，不求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当时神的爱才有的特点，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我都没有空间想自己的好处了。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就是被神用的器皿，就是为了让他信主，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呢，再往下看，不轻易发怒。我们知道，在圣灵的带领下呢，人发怒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啊，发怒不容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发怒的时候是我们心理上有个界限，超过了我这个自我防卫的界限之后，我会愤怒。愤怒的最深层含义呢，还有害怕的意思，就是他担心自己丢掉什么。这个愤怒本身呢，实际上呢，不是圣灵果子所发出的味道。不是说我们对错误的事情不能产生这个痛恨，我们要恨罪不恨人。但是我们说的这里说的不轻易发怒，指的是对人。我们用神的爱在接触弟兄姐妹的时候呢，要小心一次的发怒啊，你五秒钟的发怒可能造成50年都不能得到原谅。我们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每句话都有效果，都有作用。所以要谨慎呢，我们说出的每句话神都要审问，圣经讲的。所以呢，发怒的时候往往是失控之后，不在圣灵的管理下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情，那就是有的时候都不是我们，是那个是我们体内的那个罪性的我。 所以当觉得自己要发怒的时候怎么样，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经常这样啊，我觉得我就说对不起孩子们，我自己待一回，我给太太说，太太我自己待一下。开同工会的时候，我自己实在觉得自己难过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给我15分钟，我出去透一下气，我自己待一下。这个然后才可以去说话，否则的话不要宁可自己待着，把自己封冻起来啊！因为任何发怒的产生的效果呢，都是没有神的爱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发怒呢，也是要小心，不要过于敏感。在神的爱里面，在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已经不追求自己的好处，所以不要对别人说的话很敏感。有的弟兄姐妹属灵程度不好的时候，或对我对你有误解的时候，说就说了，没关系。他不理解的时候说的，没关系，没关系。哦，他不理解，没关系。就是你心里面啊，要知道你有一个巨大的容量，才可以不发怒，而不是假装出来的，以至于得病啊，不是啊。所以你看教会侍奉的很多人，很多牧师得很多病，其实呢我看都和情绪上有关系。所以呢有些职位呢，神是预备好了你再去啊，你去的才能做出神让你做的工来。你说我不愿意当牧师，你不愿意当牧师，你在家里面你只要有孩子，你就是牧师。你不愿意当，哪个人没被孩子气过？但是所以神呢就是这样，让我们学会不轻易发怒，一生中练习啊。那么再往下看，不计算人的恶，从来呢不算别人做了什么坏事，别人做了坏事我一下就忘了啊，一下就忘了。如果在别人做过的坏事上面，对自己做过的坏事上面记忆力太好啊，就伤害自己。很多姐妹给我讲自己受过的伤害啊，我都是这个这里面谈到啊，这个耶稣基督呢曾经谈到过，和彼得谈到过一次。彼得说，主啊，如果有人得罪我七次，我可以不可以原谅他七次，够不够？主说70个7次啊，70个7次。大家知道70个7次之后再一次是第几次？第50次，对吗？圣经中神定义以色列人庆祝的节日有一个叫禧年，在禧年的时候呢要你赦免所有的债务，大家记得吗？禧年你们都没读过吗？禧年啊，禧年。所以呢7个7之后的50年你要赦免所有的债务，因此在心理上的债务也要赦免。今天我们读生命记里谈到的，读利未记里谈到的禧年，我们心理上要赦免别人欠我们的债，然后呢你才是真正的过禧年了。你看那个老人家说想下毒，那个老人家他一定是70个7次原谅过他的先生。你不信你记一下，你说你先拿个本子，你先记一下，我太太得罪我第49次，我记下来，第50次我又原谅了，你就记到70个7次。如果记到70个7次，你还不能原谅他，或者他还活着，或他在肉体上还活着，或者你们还是夫妻的话，你向神祷告说，主啊，为什么到70个7次呢？我还没有原谅他。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祷告，为什么呀？因为他从来没有原谅过70个7次。我们原谅人原谅过70个7次吗？今天我开车来的路上，早上起来我都是提前到，我在一路上，我开车来路上我就在想，哎呀，我感谢你，做基督徒真好。我回想我如果下一秒钟你把我接走的话，我心里面我现在对任何人我没有任何的不原谅，我不是在自夸，我是在说我们要原谅别人。那时候的心情很愉快，活着每天就是荣耀主，吃一点饭，开着车，高高兴兴的讲道、查经、带领和弟兄姐妹们喝咖啡啊，来一起交谈，没有这种负担该多好。有些人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啊，有些人快临死的时候啊，牧师也在旁边拉着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这个人你记着，我们家永远一辈子不能和这个人来往，我这个钱永远不能给这个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状态去最后。这是多悲惨，多悲惨！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好不好，我们怎么活，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去做这个人啊。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按照神的要求做，不计算人的恶啊。70个7次，耶稣基督讲70个7次的时候，接下来就讲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上下门环境大家知道啊，主讲要原谅别人70个7次之后，接着就讲说有一个人欠了别人很多钱，他被原谅了。 但是他却不原谅欠他一点钱的人。然后呢，耶稣基督在这讲说，你们说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我的天父呢，他的天父呢，就是主，就是天父呢，也将要这样对待我们了。所以当用神的爱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呢，是不计算别人的恶的。他第49次给我送礼物了，这姐妹真好，感谢神，赞美神。他第48次又给我做了一顿饺子吃，感谢主，感谢主。你看这样多好啊！啊，然后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你有神的爱的时候，你有一个状态，就是你不会让你心中的圣灵担忧，你会有种状态。我去国语松文堂讲道，国语牧地港松文堂讲道。啊，他们有个国语敬拜，他们11点开始，然后呢，我呢就我提前到，所以我去旁边一个英文的教会去听一听。那个牧师是一个同性恋啊，他在最后祝福的时候，他说啊，我感谢神给我的 partner 和我的领养的孩子啊这些恩典，他可以感谢神，但是呢，他不能站在这个牧师的位置上去举手给会众祝福啊。我说马上就出来，我不接受他的这个祝福。因为我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要爱所有的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我们要用神的爱，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可以带着这种病态呢，可以站在祭司的位置上，站在牧师的位置上来侍奉主，以至于把百姓都陷在罪里面。大家看看，但如果大家读过利未记的话，在赎罪记就讲得很清楚，大祭司如果犯罪，他就会把百姓陷在罪里面，因为他代表你的会众。没有读过利未记的人不知道这些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让圣灵担忧。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啊。我曾经去过一些这个什么菩提禅修的地方呢，去和他们谈啊，看他们给收你5000块钱给你点个灯，收你500块钱给你点个灯，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句心里的感受，我进去之后，他们以为我是来求什么东西的，但是呢，我心里一直有种想呕吐的感觉，真的，我一种呕吐的感觉。它里面好像也很干净，在人看来也很干净，但是里面的那种东西。然后呢，我谈到最后的话，还把他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诗叫出来，所以我说我是基督徒的牧师，我是来给你谈谈什么是神。那个人说，那个人在门口，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是基督徒的牧师，他马上就这样，我天哪，他没有经历过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基督徒都没来，基督牧师来和他说话。基督教私立小学旁边 Richmond 基督教小旁边，我送我孩子上学的时候，旁边就有个大的佛殿，我也进去过，我进去和他们谈，我想看看你们干什么。他们也是觉得我看好像读书人的样子，也是对我很尊重，给我讲啊，心里面我就只很难过。我给他们的，他把他们那个主厨找出来，我和他们谈，我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这里讲神了吗？神是用我是你的你自己用手都可以做出这个来，然后你去拜他，那你就拜自己就可以了。而且你们来你这儿烧香的人，哪怕是刚奸淫过，哪怕是刚偷盗过，然后在你面前给你捐500万，然后你就在那接大牌，就跟敲钟，你有道德底线吗？人的道德在哪里？哑口无言。他们所有的人都拉着一个脸，天生的不会笑。我说你们开心吗？你这样做人，这真的开心吗？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孩子在旁边上学。他们就骂了，就躲得远远的，也不说话。然后我说我就自己走了。就是在那个列支敦5号路那有一个天堂之路，那上面都是教会和那个穆斯林的店，还有那个基督。那个佛殿。所以呢，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人的话，会对这些东西产生难过，自动的就会难过啊。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难过的话，你得要问问自己真信了没有。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忍耐。有神的爱的人呢，有几个特点呢，就是凡事这里面只在任何情况下呢，都努力做到呢，凡事都包容。哎呀，这个姐妹说这个话，她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这样误解，不是这个意思。 啊，凡是相信姐妹说的话，他这个弟兄讲这个话，其实他的心是好的，他还是为了教会好，只是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当时他在气愤的情况下他说这个话，不要计较这个话。凡是往前看，凡是相信弟兄姐妹是最好的啊，他的动机是好的。凡是盼望，凡是呢知道我们将来有盼望的，我们活着的人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还要再移民到更好的地方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有终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过第三个生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是庆祝的，对吧？基督徒过第三个生日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是庆祝的啊，不是到了终点痛苦的不得了，是庆祝耶，终于歇了世上的劳苦。阿们，这你可以和主在一起了啊，再不用天天和肉体在争斗，也不用天天的面对这么多的难题啊。那么最后呢，说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知道圣经讲我们有基督徒有信望爱，这个信呢和望呢都是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但是在永恒里面的时候呢就只剩神的爱了。所以呢，神让我们在世的时候呢就练习好好的爱，不让我们去过多的去参与判断啊，判断的事情交给神吧，都好好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出神的爱。所以呢，爱是永远存在在宇宙中的一种最宝贵的力量，因为神说他就是爱，父爱子，子爱父，而且圣灵他们相互团契啊，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爱。好，我们再看这个神的爱呢，他一开始是恒久忍耐，最后是凡事忍耐。也就是说爱要因为有神的爱呢，所以呢你要前后都忍耐到底，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整个这个用神的爱去爱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呢得到了锻炼。你不信你试一下，你自己用神的爱去爱的过程中呢，你自己呢就被感化了，你在被喂养，你在被重新塑造的过程呢，是你自己去用爱，神的爱去爱别人的过程。如果你永远不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呢去医治自己，去喂养自己。所以人在做按着神的要求做的时候呢，就喂养了自己，就在属灵里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做好。最后呢，让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最后呢曾经给彼得讲这句洗脚的时候给彼得讲的话呢啊，给彼得和门徒讲的话呢，有两句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呢，他说他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夫子我们的主呢都给我们洗脚，我们也应该彼此洗脚。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彼此洗脚呢，从今后呢人们就认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三年多之后呢，我们那个老院长和那个系主任什么那些教授都出来，有一天就把我们叫到一个大厅里面说，你们要毕业了，今天我们给你们做顿饭，就是把门关上，就让我们都坐在那儿，我们像贵客一样的，他就给我们弄餐巾，什么他们做的是西餐，给我们端盘子摆凳子，然后给我们洗碗，给我们端上来。这是我们那个老院长最后退休前啊，然后退休前然后他最后祷告，他说我们今天呢就用这种方式给你们洗脚了，他说我们今天就用这种方式给你们洗脚了，你们现在毕业了，从今后你们去洗脚吧，从今后去洗脚吧。所以以后你就知道，你问牧师他爱不爱洗脚，他会不会洗脚，你就知道呢这个牧师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通工也一样，每个人就是在世的时候是让我们彼此洗脚，因为至高的上帝居然呢像最低的仆人一样给我和你洗过脚。大家看彼得这个人呢，他曾经被呼召的时候呢在海边是说，你以后呢你不要叫西门了，你叫彼得，叫石头啊，以后呢你来跟从我吧，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你来跟从我吧。然后主最后呢三年半之后，主最后升天前呢又见彼得，给他讲又问他三次爱他爱不爱他，然后后面说你来跟从我吧。大家看这两个跟从，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基督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跟从是彼得呢那时候刚信主，那时候只有人的爱他跟从主，但是呢到在篝火旁边鸡叫第三遍的时候，他的眼光和主耶稣碰撞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一瞬间他在痛哭的时候，那时候的跟随呢他就要开始用神的爱去跟随主了。 就开始侍奉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和耶稣基督的眼光碰撞过吗？所以呢，神让我们像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从这个爱要到切实相爱，要到这个爱，要从这里面到这里面啊，各位弟兄姐妹，要像这个金鱼一样跳出来啊，这是人生的终极的意义所在。我们在第二个生日和第三个生日中间呢，希望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做主喜悦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不是白活一生吗？我们将来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啊，带走的就是你在神面前的表现。然后主呢，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凡侍奉他的呢就要跟从他，而且他说凡侍奉主的人呢，天父必怎么样，必尊敬他。这圣经中我见到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词，描写侍奉人的人，天父都尊敬他，在哪里啊？当然我现在帮大家记下来啊，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12月25号是圣诞节，所以呢26号马上就开始侍奉主。所以呢大家记下来以后就很好记了，12章约翰福音啊，12章26节，圣诞国节一过完马上就是要侍奉主，所以这些经文就记下来了。我们要像彼得一样侍奉他。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爱耶稣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爱耶稣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真的爱耶稣吗？耶稣这样问过彼得3次。今天耶稣呢，其实他不光是问彼得，他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彼得。我们每个人在回答爱的时候呢，都要思想自己是用什么样的爱在爱耶稣。刚才你们在回答我的时候，你们想过你们用那个爱是哪个爱？没关系，耶稣基督呢给彼得说，你可以从人的爱开始，但是要往前走，最后像彼得一样的用神的爱去爱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彼得呢，他从过去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呢，因为神的带领，他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仆人。彼得呢，从过去一个土做的人变成了一个神拣选的石头。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能做到。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庆祝我们的感恩节。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彼此要切实相爱，谢谢你用你自己来的神的爱来爱过我们，赦免我们爱你不够的罪。我们天天在抱怨苦读中，常常的呢忘记了你是用什么样的爱拯救了我这样的人。主啊，求你从今天开始起带领我，常常可以像彼得一样的行出你爱我们的爱，让我们见你的时候可以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求你和我们同在，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